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3年第11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它们是左右为难的混合性卒中、秋冬季老年人要警惕慢病急发、空腹和餐后高血糖谁危害大、皮肤上的小红点究竟是什么、不吸血也能繁殖后代的蚊子你知道吗？左右为难的混合性卒中。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神经内科刘振国主任医师王小荣。生活实例：老张患高血压、糖尿病多年，近日他突发头晕、言语不利、口角歪斜、伴一侧肢体乏力。就医后，老张遵医嘱型头颅磁共振检查，报告提示多发散在急性腔隙性梗死灶伴少量血肿。医生结合其病史及影像检查，诊断老张患有混合性卒中。对此，老张和家人一脸迷茫。何为混合性卒中？比脑出血或脑梗死更严重吗？混合性卒中不少见，卒中是我国第一大致死及致残性疾病，分为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前者俗称脑梗死，后者包括脑出血和蛛网膜下腔出血。临床上，大多数卒中为单一类型的病灶缺血或出血，偶有同一患者同时或相继发生脑出血和脑梗死，形成两种不同性质的病变共存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学者首先提出混合性卒中的概念，但由于脑卒中的病理基础及发病机制复杂，国内外对其定义和范畴尚未统一。事实上，两种性质并存的脑血管病并不少见。从广义层面而言，临床上常见的卒中混合性病变类型有：一、急性缺血性卒中后出血可发生在病灶内外，占缺血性卒中患者的 15% 至 43%。 二、脑出血合并急性缺血性卒中，一般认为脑出血急性期极少伴发缺血性卒中，但近年来随着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的发展，发现约 25% 的急性脑出血患者可在远离出血部位处出现小的急性缺血性病灶。三、蛛网膜下腔出血继发脑缺血是蛛网膜下腔出血后的常见并发症，发病率约 30%。 出血与缺血互为因果，相互转化。许多患者不明白出血和缺血互为矛盾体，怎么会同时出现？其实出血或缺血既可以是血管病变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单独表现，也可以在不同因素促进下互相转化，互为因果，先后或同时发生，其中脑血循环障碍起关键作用。情况一：不同疾病阶段的不同表现。出血和缺血是完全不同的病理过程，但两者常有相同或密切相关的病因和病理基础。其中，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是发生卒中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对于存在糖尿病、血脂异常等多种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例如，动脉粥样硬化早期可形成微动脉瘤、管壁变薄、易破裂出血，在病变后期可引起动脉内膜机械性损伤，易使脂质沉积于动脉壁，形成斑块，造成动脉狭窄，诱发缺血性卒中。情况二：先梗后破。先破后梗，急性缺血性卒中可破坏组织结构，增加受损血管的通透性，导致血液渗出。另外，经受一定时间缺血的组织细胞恢复血流，在灌注后，由于血管压力骤然升高，也可诱发血管破裂，引起出血。因此，急性缺血性卒中后出血转化是疾病病程进展的一部分，也是脑缺血后改善血功治疗，如溶栓治疗、抗凝或抗血小板治疗、介入治疗等的常见并发症。出血性卒中的血肿可牵拉挤压血管，使颅内血管痉挛，引起继发性的局部脑组织供血障碍和坏死。另外，过度控制血压等手段也会加重脑灌注不足，从而造成脑梗死。特别提醒，近年来累积脑小动脉及其远端分支微动脉、毛细血管、微静脉和小静脉受损的一组疾病，脑小血管病备受关注，可引起微出血、皮质下小梗死、腔隙、脑白质病变等多种病变，再一次证实混合性病变并不少见，也说明脑血管病是非常复杂的，症状多样，表现复杂。混合性卒中的临床症状由出血或缺血的部位大小、严重程度而定，通常出血量大、缺血面积大者病情较重， 除局灶症状如偏瘫、偏身麻木、失语、脑膜刺激症或共济失调等外，患者还可伴有意识障碍，严重者危及生命。临床上，有的混合性卒中患者初发症状较轻，短时间内突然进展，或出现新的症状与体征，甚至意识障碍。形头颅 CT 或磁共振检查可发现新的不同性质出血或梗死病灶，也有患者因两种性质的病灶位于同侧，或另一病灶较小，症状轻微，而被主要病变掩盖，仅在影像学检查时发现。权衡利弊，个性化治疗。混合性卒中患者同时有出血与梗死灶，治疗手段矛盾，临床决策棘手。脑小血管病患者同时有缺血和出血风险，进行抗栓等药物治疗前应慎重，需由医生全面评估治疗获益和出血风险后决定。一般来说，混合性卒中急性期的治疗原则为既要积极又要稳妥，首选中性治疗，既不用止血药物，也不用溶栓和抗栓药物及对症支持治疗，如合理降压与控制脑水肿，以保证有效的血流灌注及神经细胞保护等。同时积极寻找混合性卒中的病因，调控血压、血脂及血糖等危险因素，并加强康复锻炼，减少并发症，促进神经功能恢复，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空腹和餐后高血糖，谁危害大？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李连喜。我国成人糖尿病患病率已达 11.2%， 但只有一半患者被确诊。主要原因是中国人群在糖尿病早期更多表现为餐后血糖升高，空腹血糖正常，而体检就诊时往往只检测空腹血糖。有人会问，空腹和餐后高血糖到底谁的危害更大呢？毋庸置疑，空腹和餐后高血糖都是有害的，其危害主要来自高血糖导致的各种急性和慢性并发症。多项大型临床研究发现，与空腹血糖相比，餐后两小时血糖可以更好地预测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因此，与空腹血糖相比，餐后血糖与大血管病变的关系更加密切。同时，餐后高血糖与微血管病变之间也具有相关性。有研究指出，糖尿病肾病患者具有较明显的餐后高血糖，且持续时间长。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监测数据显示，与血糖控制良好的患者相比，餐后血糖控制不佳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率增加三倍。日本前瞻性观察研究发现，与糖化血红蛋白相比，餐后高血糖能更好地预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另有研究指出，二型糖尿病患者空腹和餐后高血糖均与糖尿病神经病变的发生率增加有关。餐后高血糖状态对人体微血管和大血管作用时间较空腹高血糖更长，血糖浓度更高，可造成更为持续的氧化应激，对血管内皮损害更明显，同时造成血管收缩、舒张功能失调，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导致血管狭窄甚至梗阻。餐后高血糖还可直接损害胰岛 B 细胞，加速糖尿病的进展及并发症的产生。餐后高血糖受饮食影响大，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高糖高脂饮食普遍存在，患者体型趋于肥胖，餐后高血糖多与血脂异常合并存在，二者可共同催生糖尿病并发症。此外，餐后高血糖对血糖波动的影响也比空腹血糖明显，而血糖波动也是并发症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之一。怎样才能准确测定餐后血糖呢？糖耐量试验可作为标准诊断方法，另外也可用二两馒头餐替代葡萄糖，分别检测空腹及餐后两小时血糖。年龄超过45岁、体型肥胖、有糖尿病家族史、合并高血压及血脂异常等疾病者，应注意尽早进行餐后血糖检测，以免漏诊糖尿病。已诊断为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监测餐后血糖，及早发现餐后高血糖，控制餐后高血糖，尤其要注意餐后适当运动，避免摄入过多碳水化合物和精细食物，并选用针对餐后高血糖的降糖药物，进而降低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皮肤上的小红点究竟是什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皮肤性病科邹祖鹏、张海平主任医师。有些人皮肤上莫名出现一些小红点，不痛不痒也不消退，便带着焦虑和疑惑来皮肤科就诊，我身上怎么会出现小红点， 是不是我的内脏出现了什么问题？需要治疗吗？这种长在身上的小红点，学名叫樱桃状血管瘤，在100多年前由英国医生坎贝尔德摩根首先命名，因此又被称为坎贝尔德摩根斑。樱桃状血管瘤最多见于前胸、背部和腹部，其次是四肢近端、头颈部、四肢远端等处，一般直径为 0.5至5毫米，呈半球形，高出皮肤表面1至2毫米，质地柔软，色泽鲜红，偶可呈蓝色或紫色，不痒不痛，可以单发，亦可多发，数量可随年龄增长而增加。樱桃状血管瘤是常见的良性皮肤血管病变之一。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显示，20岁以上成年人中，超过一半的人有此病，男性比女性多见。20至30岁人群发病率为22%，70岁以上人群发病率为40%至78%。因为其在老年人中更常见，又被称为老年性血管瘤。皮肤上为何会长小红点？迄今为止，樱桃状血管瘤确切的病因尚不明晰。已有文献报道，樱桃状血管瘤可能与日晒、年龄、慢性免疫抑制、基因突变、血脂异常、病毒感染、妊娠、糖尿病、激素水平变化和潜在恶性肿瘤等因素相关。使用某些药物与樱桃状血管瘤的发生也有一定关联性。糖尿病、器官移植患者、免疫功能低下者及生活在热带地区者，樱桃状血管瘤的发病率明显增加。老年人多发性樱桃状血管瘤可能是日光性皮肤老化的表现之一。小红点需要处理吗？大多数患者可有10个以上樱桃状血管瘤，由于其不痒不痛，是一种良性的皮肤病，因此不一定需要治疗。如果其位于非暴露、非易受伤部位，一般无需治疗。如果位于易摩擦、易受伤部位，或影响美观，可考虑用冷冻、激光、手术等方法处理。延伸阅读，关于小红点，你还要了解这些。绝大多数樱桃状血管瘤呈鲜红色，但也有少部分呈紫色或黑色，故需要与血管角化瘤、静脉弧、蜘蛛痣、黑色素瘤、先天性血管瘤、卡波西肉瘤、昆虫叮咬、化脓性肉芽肿等疾病进行鉴别诊断。比较简单的诊断方式是皮肤科医生的听诊器皮肤镜。此外，如果短时间内皮肤上出现较多樱桃状血管瘤，医学上称之为发疹性樱桃状血管瘤，尤其是总数超过50个的患者，应及时就诊，排除乳腺癌、黑色素瘤等恶性肿瘤可能。
不吸血也能繁殖后代的蚊子，你知道吗？上海市黄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高强提到，蚊子很多人都会皱起眉头，露出厌恶的表情，因为蚊子不仅会吸人血，还会在吸血过程中通过注射器一样的口气，也叫会将多种病原微生物传播给人类，导致人类感染诸如登革热、疟疾、乙型脑炎、淋巴丝虫病、肌孔啃亚热等传染病。那么是不是所有蚊子都吸血呢？当然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只有雌蚊子才吸血，因为雌蚊子肩负着繁殖后代的使命，吸血后才能获取足够的优质蛋白质，以保证受精卵能够发育并成功繁殖为下一代。雄蚊子的使命是与雌蚊子完成交配，对营养的要求不高，所以通常以植物的汁液或花蜜等为食，没有吸血的需求。是不是所有雌蚊子都需要吸血才能繁殖后代呢？也不是，通常情况下，如果雌蚊子吸不到血，就无法满足卵巢内受精卵发育的营养需求。但凡事都有例外，上海地区地下环境普遍存在的骚扰酷蚊就是一种适应力极强的蚊子，其雌性个体在吸不到血的时候同样能够繁殖后代。骚扰酷蚊又称尖鹰酷蚊复合组骚扰酷蚊亚种，这种蚊子在没有血源、吸不到血的情况下，也可以完成受精卵的发育并产卵繁殖。这种生态学现象有个专门的学术定义，自愈性，特指成蚊不经吸血就能产卵的现象。自愈性是蚊子适应环境的结果。那么具有自愈性的骚扰酷蚊是不是就不吸人血了呢？当然不是，骚扰酷蚊偶尔不吸血是因为吸不到血，如果在有血源可吸的情况下，它们依然是喜欢吸血的。当然，自愈性并非骚扰酷蚊独有的特征，而是生物在进化过程中适应环境的一种表现。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已经在至少15个蚊虫属中发现自愈现象，且数量还在不断扩大。 相关研究已经基本确定，蚊虫的自愈性主要是遗传因素决定的，此外还受环境和其他非遗传因素的影响，如幼期营养、环境条件、交配与激素等。骚扰酷蚊喜欢生活在封闭、半封闭的地下环境中。根据记载，这类蚊子最早发现于18世纪的埃及，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籍籍无名。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在二战期间的伦敦。当时，伦敦市民为了躲避德国空军轰炸，纷纷涌入相对比较安全的地铁通道中，但经常被一种蚊子叮咬和骚扰，后来发现就是骚扰酷蚊。因此，骚扰酷蚊还有一个别名叫伦敦地下酷蚊。上海地区的骚扰酷蚊多数滋生在封闭和半封闭的地下车库及水井中，因为地下环境的温度相对恒定，即使在寒冷的冬季，地下车库或防空洞内的气温依然维持在10摄氏度以上，使骚扰酷蚊能够持续滋生繁殖。蚊子的幼虫叫孑孓，骚扰酷蚊的孑孓在滋生水体内获取发育所需的足够营养羽化为成蚊后，可借助幼虫期储存的营养完成雌蚊体内卵巢发育和卵粒的成功孵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骚扰酷蚊妈妈是非常具有奉献精神的，即使在没有东西吃的情况下，也要消耗生命来完成后代的繁育。研究发现，上海地区的骚扰酷蚊在不吸血的情况下，繁殖能力可以维持10代以上，在有血缘的情况下，这些借婚10代以上的蚊子会恢复吸血本性，成为传播病原体的重要媒介。此外，骚扰酷蚊还具有冬季不进入越冬状态不治愈的特点，也就是说，骚扰酷蚊在冬季仍然可以保持活跃状态，即使没有血餐支持，同样可以滋生繁殖。骚扰酷蚊的主要危害为叮咬吸血和病原体传播，它尽管可以不吸血，但在可吸血的情况下，它们绝不会嘴软。此外，骚扰酷蚊作为尖阴酷蚊复合组的重要成员，是西尼罗病毒的重要传播媒介，其具有的尖吸血性可以吸食不同种类宿主的血液，更有利于病原体的传播。骚扰酷蚊已经在我国多个城市被发现，但由于其外部特征与淡色酷蚊、致眷酷蚊很难区分，有些地区可能将其归为淡色酷蚊或致眷酷蚊，故骚扰酷蚊的实际分布范围要比报道的更加广泛。研究发现，骚扰酷蚊除主要滋生在地下不开放水系外，在地面水系中也能采集到，说明它们在逐渐改变生态特征，以适应更加多样的环境。针对骚扰酷蚊的生态特征和生活习性，需要制定精准防治措施。首先，应把握正确的时间，在冬春季节蚊虫密度或抵抗力处于低谷时，采取有效的越冬蚊防治措施，可有效降低蚊子种群密度。其次，应选择正确的地点，对地下车库，尤其是地下车库及水井，采用定期喷洒杀虫剂等措施，精准灭蚊。延伸阅读，开展越冬蚊防治，灭蚊事半功倍。冬春季节，蚊子数量少且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此时趁蚊之危开展越冬蚊防治，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具体措施包括：一、酷蚊和暗蚊都以成蚊形式越冬，俗称越冬蚊。越冬蚊一般喜欢藏在潮湿、温暖、光线较暗且避风的地方，如地下车库、空房间、扶梯下、厕所，以及室内厨房、卫生间、床底、家具的缝隙处等。二、衣蚊比较怕冷，一般以卵的形式越冬。衣蚊的卵耐寒、耐旱，在恶劣条件下停止生长，在温度适宜且存在积水的情况下，会孵化出新一代成蚊。春天气温回升后，衣蚊的第一代生力军就会孵化出来，但此时蚊虫密度相对较低，活跃度相对不强，针对其栖息及滋生区域开展针对性灭蚊，可有效降低早春蚊密度。三、人人动手，清洁家园，让蚊子一年四季都无处遁形。
秋冬季，老年人要警惕慢病急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李飞卡：大多数老年人或多或少都患有一些慢性病，如高血压、老慢支、动脉硬化等，如果处置不当，这些疾病在秋冬季容易急性发作加重，甚至造成严重后果。以下三个提醒希望能帮助老年人预防常见慢性病急性发作，安全过冬。提醒一：高血压患者警惕血压波动。很多患有高血压的老年人在进入秋冬季后，血压容易出现波动， 收缩压可高达180毫米汞柱以上，舒张压可高达120毫米汞柱以上，并出现头晕、头痛等不适，严重者可能引发心肌梗死、脑卒中等心脑血管意外，造成残疾或死亡。原因：秋冬季气温骤降，早晚温差大，人体血管受寒冷刺激后收缩，可引起血压升高。有些老年人在秋冬季喜欢贴秋膘进补，导致体重增加、血脂升高、血粘度升高，间接影响血压。部分老年人在秋冬季容易出现抑郁情绪，这种不良心理因素也会造成血压波动。对策：一、重视血压监测，坚持每天测量血压，如果稳定，每天早晚各量一次即可，如果不稳定，可增加次数，如晨起服药前、服药后2至3小时、15至18时、睡前等时间段，尽量做到每天测量血压的时间固定。如果有必要，还可进行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了解包括夜间血压在内的全天血压水平，为医生评估疗效和调整药物提供依据。二、合理饮食，充分休息，饮食清淡，少吃油炸食物，食盐摄入量每天不超过5克，适当多吃苹果、香蕉、紫菜、菌菇、绿色蔬菜等富含钾离子的食物，戒烟限酒，保证每天6至8小时的睡眠时间。三、科学锻炼，保持良好情绪，选择相对暖和的午后出门锻炼，如散步、打太极拳等。如果室外过于寒冷，可改为室内锻炼，注意调节情绪，经常与家人、好友聊聊天，保持心态平和。四、调整治疗方案。老年人若发现血压控制不佳，不要过分担心，尤其不能擅自增加药物用量，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调整治疗方案。因为一种药物的作用往往有限，加量服用不仅降压作用有限，还容易出现药物副作用。另外，老年人可在家中常备一些短效降压药作为急救用药，如心痛定、卡托普利等，在血压突然升高时可以舌下含服或口服，卧床休息，保持情绪稳定。若经上述处理后血压仍较高，应及时去医院就诊。提醒二：老慢支患者警惕咳痰喘加重。对慢性支气管炎患者而言，秋冬季节是需要格外关注的季节，因为这两个季节的气温变化明显，最易出现咳嗽、卡痰、气喘等症状加重，还容易合并肺部感染，出现发热、卡黄脓痰、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可造成肺功能恶化，甚至危及生命。原因：寒凉空气、气压变化会刺激支气管黏膜，使气道分泌物增多，气道阻力增大，导致排痰困难。老年人抗寒能力差，停留在气道局部的细菌乘虚而入，可引发呼吸道感染，导致咳、痰、喘症状加重。对策：一、注意保暖，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合理的增减衣物，勿忘颈部保暖。俗话说寒从脚起，老年人应穿保暖的鞋袜，睡前可用热水泡脚，促进血液循环。二、保证营养，充足的营养摄入有助于气道功能的维护和修复，老年人应适当多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如牛奶、鸡蛋、瘦肉、豆制品等，多吃富含维生素的蔬果，如苹果、青菜、番茄等，也可以吃些具有化痰止咳功效的食物，如梨、柑橘等。秋冬季节气候干燥，老年人要多饮水，保证每天饮水量不少于1500毫升，可起到稀释痰液、利于排痰的作用。三、戒烟与锻炼，老慢支患者必须戒烟，可做一些加强呼吸功能的锻炼，如缩唇呼吸、深呼吸以及各种呼吸操等，吹气球、引吭高歌也是不错的选择。四、关注居住环境，阳光充足、温度适宜的居住环境对老慢支患者非常重要，室内温度宜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定时开窗通风，尽量避免与感冒、发热者近距离接触，避免前往人流密度过大、空气混浊的场所。五、合理用药和护理，家庭养疗对老慢支患者必不可少，但不宜高流量吸氧，因为高流量吸氧可能导致呼吸抑制，应长时间低流量吸氧，氧流量每分钟1至2.5升，氧浓度25%至30%。咳嗽、卡痰、气喘症状明显的患者，除通过改变体位、拍背等方式排痰外，还可遵医嘱使用祛痰、平喘的药物， 合理使用吸入剂对病情控制也有帮助。提醒三，三高老人提防脑卒中。三高老人在秋冬季节尤其要重视预防脑卒中。根据卒中部位不同，患者可有视物模糊、肢体瘫痪、语言障碍、眩晕、跌倒等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残疾和死亡。原因，秋冬季节气温较低，外周血管收缩，可导致血压升高，加之老年人多有动脉硬化，血压急剧升高或动脉斑块脱落，可引起脑血管破裂或堵塞，造成相应部位的出血或缺血，导致大脑正常血供中断、脑细胞损伤或死亡，进而引发各种功能障碍。对策一：合理膳食，控制高胆固醇食物摄入，清淡饮食，多食蔬果，适当增加洋葱、玉米、胡萝卜等食物的摄入，有助于控制血脂和减少血小板凝聚，对预防血栓形成有一定作用。秋冬季比较干燥，老年人每日晨起应适当饮水，以补充夜间丢失的水分，白天也应补充充足的水分，以起到降低血粘度的作用。二、科学运动。老年人在秋冬季也要坚持锻炼，避免长时间看电视、打麻将等。秋冬季节清晨气温较低，老年人可在室内活动，十时以后再外出锻炼不迟，运动量需结合自身感受，不宜过劳过累，散步、打太极拳等都是不错的选择。三、心态平和。紧张、情绪不稳定时，体内交感神经兴奋，可导致血压升高，甚至诱发脑卒中，老年人应尽量避免。四、控制三高。高血压、血脂异常、高血糖是导致脑卒中的主要危险因素，三高老人应严格按照医嘱定时定量服药，把血压、血脂、血糖水平控制在合理范围，若无禁忌症，老年人可在医生指导下服用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减少血小板聚集，预防脑卒中。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下期再见。